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陈玉清，好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的。过去两个星期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就是讲到中国古代是怎样传递信息的。那我们提过呢就是说当啲文字以及交通工具都仲未系发明之前呢，咁要将啲信息系传俾远方嘅人，佢哋就会利用一啲实物。咁大家都明白某件实物代表乜嘢意义，咁就可以通到嗰个消息啦。咁至于后来譬如话去到3000多年前嘅周代呢，喺军事方面就会利用到烽火台。当有敌人系进侵嘅阵时呢，咁某一个烽火台就会系发出一啲狼烟或者一啲火，咁通知下一个烽火台。咁如是者呢，一个烽火台传俾另外一个，咁就会通知到各路嘅诸侯嚟到呢系抵抗外敌㗎啦。咁呢啲都系属于呢系公开嘅警示作用嘅一啲军事通讯嘅方法嚟㗎。至于话秘密嘅军事通讯方法呢，就有太公望所设计所发明的音书以及呢是音符的。咁利用音书音符呢就可以令到在战场上面的将领就同他们的主帅呢是交换到信息。咁而且呢啲信息呢是相当秘密，只有他们先至知道。即使传递信息的人是落在敌人的手里面呢，他们都得不到任何的军事资料的。而去到宋代嗰阵时呢，都有位军事家曾公亮呢就係创作咗一本叫做军事密码本嘅。咁呢个密码本呢就会係将当时军队里面常用嘅40个军事短语呢就记录咗落嚟，咁排成次序1至40号嘅。当啲将领係要带兵出征之前呢，就会得到呢个密码本，并且同个主帅呢大家约定写成一首有40个字嘅诗。咁当佢哋要通消息呢，就係利用到普通嘅文件，一啲嘅普通嘅书信。咁里面呢就会夹杂咗个好重要嘅字眼，就係诗里面嗰个字眼。而嗰个诗呢其实啦就係某一个号码係相对应返呢嗰个密码本里面嗰个号码所代表嘅意思。譬如话係要出兵啊，係要增加兵力啊，或者係要撤退啊等等任何消息嘅。刚才同各位所讲嘅古代通讯方法呢，就係过去两次节目同大家係提及过㗎。咁并且呢我哋亦都开始係讲有关于呢逆传制度呢个通讯方法㗎。咁呢种嘅通讯方法其实好早已经系出现㗎啦，就係3000多年前嘅周朝呢就已经开始有㗎啦。喺周朝嗰陣时呢，当时啲诸侯各自呢都已经成为一个好似独立嘅国家咁㗎啦。咁佢哋喺政治或者军事上面呢都需要有好多嘅人或者係马或者係车呢係将啲消息呢係互相呢係传递嘅。咁所以呢就会喺一啲大路上面设置一啲地方，一啲所谓驿站啊，嚟到方便呢係一啲嘅人或者一啲嘅马呢喺嗰度休息或者喺度住宿。咁然之后呢係继续将一啲嘅官方嘅文书呢係继续送出去㗎。讲到驿站呢，或者顺带一提啦，虽然话呢个场所呢喺先秦时期呢就已经有㗎啦，咁而且呢喺秦汉嘅时候已经系相当完善。但系作为一个词汇，驿站呢个词汇出现呢就要去到13世纪蒙古人统治咗中国之后呢先至有㗎。喺元朝之前呢，呢种后来叫驿站嘅场所呢只係单一个字叫做驿嘅啫，冇个站字嘅。而至于个站字其实本身呢係外来语，佢唔係汉语嚟嘅，最早嘅时候呢佢本身係蒙古话。咁蒙古话呢个站字呢喺佢哋嘅话嘅读法呢係根据啲拼音啦，就係读做 Jamuchi。咁译过嚟汉语呢就叫做站戚咁样㗎。而暂戚呢在他们的蒙古话呢就等于逆传这解啦。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站，我们今天很常用的站立啊、巴士站啊等等呢，其实原来呢就不是汉语，追本溯源呢根本就是蒙古话来的。 咁喺元朝嗰陣時呢，全國都設立好多呢啲嘅站尺㗎。咁當時呢就將佢簡稱就叫做站。咁此後呢，站呢個意義呢就融入喺漢語裏面。咁叫呢啲嘅驿呢就叫做驿站。咁而到發展到今時今日啦，我哋有巴士站、的士站啊，或者係站立啊呢啲咁嘅詞語啦。至于我哋今日呢要係邮寄一啲嘅书信啊，或者去邮局啊，呢、这个邮字呢就倒反而呢有好多年嘅历史㗎啦。咁早在春秋时期呢已经有邮。呢、这个邮呢其实係当时啊係边境内外传递文书嘅机构嚟㗎。咁当时就叫做邮嘅。咁而呢啲嘅邮呢彼此之间係有一段嘅距离㗎。咁就係25公里。咁点解係25公里呢，咁原来当时呢就係话估计一个成年人呢当日能够步行往返嘅距离就係25公里。咁所以呢约莫25公里呢佢哋就会设立一个邮，咁就係靠人力呢係步行嚟到传递一啲嘅文书㗎。春秋时候嘅邮驿呢已经係相当完备㗎啦。咁而到咗唐朝呢，啲邮驿通讯呢更加係盛极一时，分为陆路啦、水路啦以及水陆兼备三种。咁总共有1600几处呢啲嘅通讯嘅邮站㗎。咁而同时呢仲规定咗各种嘅邮驿嘅行程㗎噃。譬如话规定呢係陆路嚟讲呢就马匹呢每日要走70里，驴仔呢就要50里，至于车呢就要行30里㗎。若果是遇到呢好紧急嘅情况呢，咁啲驿马一日可以跑成300几里㗎。喺宋朝嗰陣时各个州县都设置咗啲专门传递官府紧急公文嘅部门，就叫做急递铺。每个铺呢都派有几个人叫做铺丁，咁日夜不停咁样传递啲文件㗎。咁而且呢一铺接住一铺不停咁传递。一日一夜啊，要走成400里咁多㗎。邮驿通讯呢种古老嘅传递信息嘅方式呢，直至到清朝中叶之后呢先至由近代嘅邮政呢係所淘汰㗎。刚才所讲嘅驿站呢都係属于官府嘅通讯组织嚟㗎，只係准许呢传递啲官府嘅文书。至于民间嘅通讯又点呢，咁就唯有搵人呢去带佢哋嘅书信啦，辗转传递，其实真係好唔方便㗎。咁随住社会同埋经济嘅发展呢，人与人之间嘅交往就日益频繁，咁旅居外地嘅人员亦都需要同家属嚟到通讯㗎。咁尤其是就係各地嘅商人係好需要呢交流一啲嘅商业啊贸易嘅信息。咁於是民間傳遞信件嘅業務呢自自然然就應時而生啦。譬如話喺唐代呢，就喺首都長安以及呢喺洛陽兩者之間呢就出現咗啲主要為商人服務嘅驿驢喎。而到咗明代呢，咁亦都出現咗專為民間傳遞信件嘅民信局㗎。咁首先呢就喺东南沿海嘅地方呢係出现呢啲民信局，咁渐渐呢就发展到去内地啦。咁到咗清朝嘅道光、咸丰以及同治年间呢，更加系民信局嘅鼎盛时期。而至于五口通商之后呢，所谓五口通商呢就係指广州啊、厦门啊、福州、宁波、上海呢五个呢口岸嘅。咁五个口岸通咗商之后呢，各地嘅民信局就喺上海设立总局啦。咁并且呢喺各地嘅商埠设立一啲嘅分局啊、联店啊或者係代理店。咁如是者呢喺全国各个商埠以及一啲交通便利嘅大市镇呢就组成一个民间嘅通讯网啦。呢、这个网络真係好大㗎。佢除咗话国内有几千家呢啲嘅民信局之外呢，并且係去到亚洲好多其他国家，甚至係太平洋一啲嘅地区，仲有嚟埋澳洲添噃。咁而到咗1928年呢，当时嘅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个会议呢就决定废止呢个民信局。咁所以到咗1935年呢，民信局就彻底销声匿迹啦。 当然啦，就有后来我哋好熟悉嘅邮局以及其他嘅机构咧，帮我哋系传递信息嘅。咁而我哋平日用嘅电脑啊、手机亦都系非常非常方便嘅。啊，唔知道十年之后啊，甚至二十年之后，人与人之间又系点样传递信息嘅呢？各位听众，我哋下个礼拜有新嘅话题嘅，下星期再见啦。